今天要跟大家从撒母耳记上16章来分享圣灵的恩膏这个题目。两个礼拜以前，有一个女太空人叫 Lisa Novak 啊，她其实是意大利裔的美国人，二月七号，她在佛罗里达州被起诉哈，因为她企图绑架跟谋杀另外一个美国的一个飞行官啊，应该是空军的一个飞行官。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啊？这个人 Lisa Novak 43岁啊，他去年夏天才刚刚完成，就是在太空飞行13天的这个任务。那么在2月5号的时候，他从 Houston 开车开了900英里到佛罗里达，到 Orlando 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就是那个他要，就是他知道有一个人要坐飞机这个从 Houston 坐到这个 Florida， 所以他就开车开过去然后等他下飞机的时候预备要谋杀他。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以后这个新闻媒体就开始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飞行员这些太空人他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好像特别是那些从太空回来以后的这些太空人最近几年出了不少状况有的就是喝酒醉，有的就是怎么样好。那太空总署就是也希望说这个事情不要闹得太大，但是太空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有一个新闻报道这样说，他说1970年的时候这个阿波罗13号这个所面对的问题是怎么样平安的让这个太空梭飞回地球。那么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今天的问题是太空人回到地球以后怎么样能够适应地球的生活。那么这句话其实有一点讽刺就是好像这个科技就是对于这个太空说怎么样飞回地球这个问题已经可以解决了，但是人的问题反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太空人会这个就是会有问题呢？就是可以这样子看，像这个 Lisa Novak， 如果你读到他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他5岁就去，因为他住在那个就是太空总署的附近，5岁就去参观那个博物馆。那么好像是9岁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心智说，我这一生我就是要做一个太空人，然后所以他一生的努力就是朝着这个目标走。那么太空总署的问题就是太空人很多但是太空任务怎么样没有那么多所以有很多人一辈子怎么样做太空人，但是怎么样上不了太空。那么如果你很顺利的你想要做太空人，然后你进入到这个 太空人的训练，然后啊，有一天啊，终于轮到你了，然后飞到空中去，啊，飞到太空去，然后再回来。那么可以说是什么？你一生的大志，你的一生的理想怎么样？实现了，下一步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这个就是太空人的问题，这个就是太空人。当你达到了你所设定的人生的目标以后，然后下一步如果你没有想到说你要怎么样往前走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就会发生。有时候我们会以为人生的危机就是生了一场重病啊，或者是失业啊，或者是婚变啊，或者发生一些意外。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太早的达到了你人生的目标，而你不知道往前走的时候，其实这个危机可能怎么样，比前面我刚刚所说的那一些都还来得严重。人生的旅途当中，难免有高潮有低潮。正如迦南诗贤有一首歌啊，说哭过、笑过、唱过、沉默过。你们唱不唱这首歌啊？我们祷告会的时候常唱哈、啊。走过、停过、火热过，也怎样灰心过？如何能够不断的经历圣灵的更新与圣灵的能力，是我们信仰的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很喜欢电脑里面有一个功能键哈、啊，叫做 refresh， 中文的电脑是说叫重新整理，重新整理。你什么东西你弄得很乱了啊，你把它 refresh 一下，它就怎么样，重新给你排列好。这个东西很好啊，这个东西好。如果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怎样 refresh 一下啊， click 那个重新整理的那个键，那么让你的生活重新恢复秩序，重新找到从神那里来的能力，我想这是很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而且可以保证在你跟随主的路上，你可以越服事越有能力，越服事能够越历久弥新。撒母耳记上16章啊，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啊，我们看到有三个人物，扫罗、撒母耳跟大卫，当然还有耶西还有他的家人。不过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的焦点集中在这三个人上，因为这三个人我们都看到有圣灵的恩膏在他们的身上，而这个恩膏在他们身上却带出不同的果效来，也带出不同的侍奉跟不同的生命来。扫罗可以说是一个昨日的受膏者，撒母耳记上13章到15章里面讲到扫罗的悖逆，他虽然被立为王，但是因为他的悖逆使得神离弃他，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也渐渐的离开。撒母耳呢，撒母耳是今日的受膏者啊，今日的受膏者。虽然在撒母耳记上12章里面记载了撒母耳的退休，而在这退休的过程里面，看来撒母耳还面临许多辛苦的部分，然而他却是一个退而不休在主面前服侍的人，因为圣灵的恩膏、圣灵的能力继续不断的在他的身上。第三个我们讲的是大卫，大卫是明日的受膏者。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圣经讲到撒母耳到了耶西的家，然后膏撒母耳做以色列的王。从那个时候开始，圣灵就在什么？圣灵就在大卫的身上大大的 这个彰显。然而从大卫受膏一直到他在耶路撒冷作王，这是一段什么漫漫长路啊，特别有一段的时间大卫是过着逃亡的日子。怎么一个神所高立的王却会那么样的辛苦呢？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明日的受膏者，因为神的心意在他的高立跟圣灵能力的彰显的这个里头有一个过程在那里。让我们一起从这三个人身上，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来学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圣灵的里面有圣灵的高牧、圣灵的能力。我们无论是我们的生活，无论是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都满有圣灵的恩膏，我们可以每天靠着神能够重新经历新鲜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今天是我们中国人的新年哈，盼望我们能够经历这一新的一年，不但是这新的一年，从岁首到年终，就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们经历圣灵的能力在哪。然后我们讲到圣灵的恩膏这个题目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有一些观念，有一些这个一些想法，我们需要有一点澄清，有一点澄清啊。特别华人教会讲到圣灵的恩膏的时候，常常有一些偏差啊。那么有人啊，就是用能力的大小来显示恩膏的大小，然后呢，所谓的恩膏的大小，也就表达自己属灵的程度，或者是自己有一些特别的经验。那么这里我们要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侍奉的能力是从神那里来的，恩膏所带出来的能力是什么？是从神那里来的。撒迦利亚书有一句话啊非常宝贝，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们今天讲恩膏的时候，小心我们不要高举人，要高举神，要高举圣灵。另外有一个极端哈，就是有人会以为今天的教会已经不需要圣灵，或者不需要圣灵的恩膏。那么在一个教会里头啊，就是一个教会的这个有人问这个讨论到这个圣灵的这个工作的时候，那么有人就问说，如果今天把圣灵或者把圣灵的工作从教会拿去的话，那么教会会变成什么样子？那么居然有一个教会的领袖说，没有什么差别啊，没有什么差别。他说圣灵在跟不在，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应该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这是一个对圣灵、对神的圣灵非常非常大的误解的一个情况下，我不知道这样的教会它是怎么样能够继续能够传主的道。那么正确的我们认识圣灵跟圣灵的恩膏，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两次的提到，两次都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里头讲到在主里面的恩膏跟教训。那么这里面很明显是讲到说，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时候， 那么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启示会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靠着住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这个启示是恩高自己的启示，也就是说你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带出来的。那么从新约圣经里面来看，谁是受膏者呢？谁是受膏者？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一节，当这个彼得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提到说他就是基督，那么讲到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哈，在约翰一书一章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一节里面，那么弥赛亚原来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受膏者。换句话讲，基督就是受膏者，基督是受膏者。那么如果把旧约跟新约放在一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君王，君王是被膏立的，还有呢祭司是被膏立的，还有呢先知哈，先知虽然没有特别膏立的仪式，但是我们也看到圣灵的恩膏在他们的身上。那么把君王、祭司跟先知这三个职分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受膏者是预表的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的。那么如果耶稣基督是受膏者，那么今天的受膏者是谁？就应该是每一位基督徒了。什么叫做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像基督的人。那么基督的意思就是什么？是受膏者。那么基督徒是不是应该也是受膏者呢？是不是？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你是一位基督徒的话，你应该就是受膏者，圣灵的恩膏应该要在你的身上，跟大卫、跟撒母耳、跟扫罗一样，我们都是受膏者。不过我要提醒弟兄姐妹，基督徒这一个名称的出现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在使徒行传十一章啊，是安提阿的教会开始的。那么我为什么要提醒这一点呢？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圣灵跟圣灵的恩膏的时候，我们从哪里开始讲？我们从五旬节开始讲，对不对？我们想要五旬节圣灵大大的充满，然后教会开始圣灵的能力就彰显。但是提到基督徒的名称的时候，却是从安提阿的教会开始。为什么？那你如果要用今天我们常常有一些人误用恩膏的这个名称的时候，那么就提到什么？圣灵充满，恩膏就怎么样？彰显。但是恩膏是什么？是圣灵能力的一个彰显，却是在什么？在安提阿的教会，当他们怎么样传主的道，当他们的生活，当他们的侍奉彰显出耶稣的样式来的时候，圣灵的恩膏彰显。我听到有一些人讲到恩膏的时候非常惊讶，他说：哎呀，这个人恩膏很强耶，恩膏很强耶。那我说什么叫做恩膏很强啊？他说哇，他一祷告这个人就倒了哈。其实人在圣灵的能力运行之下扑倒，我想这是没有问题的事情。 但是如果用圣灵的恩膏来讲到说这个人有多大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如果我想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分辨啊，如果我们看到，好，就算说圣灵恩膏能力强大的运行的话，那么应该要把荣耀归给谁？应该要把荣耀归给神，因为那是什么？那是神的能力的彰显，对不对？如果我们说这个人恩膏很强，而让人觉得他比别人特别的时候，事实上是什么？是窃取了神的荣耀在哪里？撒母耳上16章第一节，这个神对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那么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昨日的受膏者，扫罗是怎么样受膏的呢？在撒母耳上9章10章的地方有记载。那么简单的说哈，那里提到说，当以色列人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王的时候，撒母耳就在神的引导之下选立扫罗，并且高抹他，并且立他为王。从那个时候开始，圣灵的能力就在扫罗的身上彰显。当扫罗被这个被拣选被高立的时候，圣经记载说他他是一表人才哈，那而且怎么样身材高大，比人高出一个头来哈，不仅是一米八而已哈。圣经说当他们要这个找扫罗的时候，扫罗非常的谦卑哈，他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是直到这个撒母耳要高他的这件事情。那么在第十章的里面也提到，当众人要寻找他的时候，要高他做王，要永立他做王的时候，扫罗怎么样？躲在器具里头隐藏起来。那么这里看到他的谦卑啊，他的谦卑的一面。然而当他开始这个做王的这个过程里面，在13章到15章的里头，我们却看到他有三次的这个犯错，三次的错误。那么第一次的错误是什么？是他违命献祭。这个撒母耳吩咐他要等候他，然后再献祭，但是他没有等到撒母耳来到，他就自己献祭啊。那么在那个时候，撒母耳指责他说：“你做了糊涂事，因为没有遵守神吩咐你的命令。”第二次是当他们在打仗的时候，那么扫罗就要求啊，所有的这个军队要起一个重誓，就是没有灭尽敌人以前不能够吃喝。那么这个重誓其实连累了百姓，而且差一点怎么样，叫他的儿子约拿丹丧命。那么为什么这件事情是一个错误呢？我们可以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到，扫罗做王不是什么，不是用神的引导，不是用神的方法，乃是用什么？哎呀，我们今天起一个重誓，然后我们一起怎么样，我们就一起就是把敌人杀尽，就是靠着什么，靠着那种就是这个领导统御的这种方法要来做王。但是第三件事情 最严重，第三件事情最严重，就是在沙漠记上十五章，神借着这个沙漠吩咐扫罗跟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要把亚玛利人和他们一切所有的都怎么样，都灭尽。那么圣经记载，扫罗和什么以色列的百姓却爱惜亚玛利人他们上好的牛羊，没有灭尽，也存活了亚玛利王的命。这件事情可以是说扫罗最大的侍奉的一个致命伤。那么最后就是神说怎么样，两次的在圣经里面提到说，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这是昨日的受膏者。也许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就是一个人兴起然后又失败，一个人兴起又失败。然后我们要在这里，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为什么当神拣选然后借着沙漠高立扫罗的时候，他是那样子的谦卑，神的能力也在他的身上，那么为什么他会走上一个厌弃神的命令以致被神厌弃的王呢？这里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看到圣灵的恩膏跟我们的关系，我们要在扫罗的身上我们要来看到，如果我们不遵行神的命令，不遵行神的道，不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神说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命令就代表什么？神的话语，神的旨意，对不对？那么神也就厌弃你做王。换句话讲，神的话语跟圣灵的能力是必须要怎么样，要同时在一起的。你不能怎么样，要有恩膏的能力却怎么样，却不遵行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跟神的能力，圣经跟圣灵是不能够分开的，是不能够分开的。因为我们遵行圣经的话语，也就是以神为我们的神，以神为我们的主，以神为我们的王。我们如果弃绝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离开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恩膏的能力也会离开我们。这是我们在恩膏的里头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那么什么时候我们夸耀我们自己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就离开了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主为神的这条路里头。有一部电影哈，讲到莫扎特的故事哈，那个电影叫阿玛迪斯哈，是由一个就是小说来改编的。那么这里不但提到莫扎特这个故事里面，还提到就是比他年长的一个宫廷的一个这个指挥，也是宫廷的一个乐师，叫萨拉耶利哈。那么莫扎特从小就是一个就是才华横溢，无论是作曲无论是演奏各方面都是一个才华横溢，从小就是一个天才一样的人。那么当莫扎特来到宫廷的时候，开始就是他就是他的这种就是把他的这个天才发挥的时候，那么有一次他把他的这个就是他写了一个手稿的一个曲子给这个宫廷的这个乐师萨拉耶利看。那么萨拉耶利看了以后啊，就是电影里头哈，有一个很生动的一个表达，就是 他本来就是随手就拿来看，一看了以后就呆住了。然后他说，这个哪里是一个草稿嘛，这简直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作品。如果你改一个音符，这个完美就被破坏。如果你修改了一下它的结构，那么这个曲子整个就是整个要崩溃。他说这简直是一个是无懈可击的一个乐章。然后之后他就把这个乐谱就是放下来，然后就躺在地上，然后开始有一个祷告。他对神发怨言，他对神发怨言。他这个撒拉约利怎么样发怨言呢？他说，我从小我就立定心志要用音乐来服侍你，那么我也觉得我在这个音乐的里头就是能够就是在我服侍的里面，我看到就是说借着音乐来颂赞你的时候，我得到极大的满足。但是当我看到这个撒拉耶利说，我看到莫扎特的这个作品的时候，那我发觉我简直是一个二流的音乐家。我简直如果再把我的音乐拿到世人的面前的时候，我简直成为一个被嘲笑的一个对象。那么事实上在这个电影里面表达了撒拉耶利嫉妒莫扎特的心，表达得非常的明显，到一个地步甚至他表达就是莫扎特很可能就是被撒拉耶利谋杀的。当然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公案哈，到底是不是我们不知道。不过这里表达了一个人的嫉妒，就好像后来扫罗逼迫大卫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里看到就是说，当一个人不以神为神的时候，他的侍奉的价值、生命恩高的能力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当撒拉耶利继续躺在地上在那里跟神这个抱怨的时候，他说，如果你对就是莫扎特，就是你把这样子这种完美的这个天才的恩赐赐给莫扎特的话，那么我在你面前我算什么？他说，上帝，我跟你怎样，我跟你翻了，我跟你翻了。意思是什么？如果你说怎么一个人会就是嫉妒另外一个人到一个地步就是说跟上帝翻了呢？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以自己为王，他的舞台他的音乐其实不是在什么，不是在赞美神，不是在荣耀神，乃是什么？乃是在荣耀他自己。当一个人以自己为王，以自己为神的时候，甚至就是在侍奉的里头，圣灵的恩高，圣灵的能力要离开他。第二，我们看的是沙漠，沙漠。圣经上说，神耶和华对沙漠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我不知道在你服侍的里面，在你属灵的低潮的里面，你会不会落到像沙漠这个时候的一个光景。沙漠一生啊，我们上个月讲沙漠的时候，我们讲他一生啊，从什么呀？从小就蒙召，对不对？就来到这个会幕的那边，在以利的门下受教，一生的服侍，一生的服侍，在以色列人当中做他们的士师，做他们的先知，教导他们，带领他们这个 读经祷告，还带领他们怎么样打仗哈、啊，还这个就是做事师，还怎么样，他们的家务事诉讼的事情也都要做。到老了，他们说请你为我们立一个王。不但如此，现在好，现在王立下来了，这个王怎么样，又是怎么样，这个就是没有遵行耶和华的命令，以致被神厌弃。那么撒母耳退休以后，他的一生所有的他要做的都已经完成了，对不对？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这样子，撒母耳怎么样往前走，撒母耳怎么样往前走。神对他说，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我看到有不少弟兄姐妹在他们的服事的里头也曾经大发热心过啊，大发热心过，但是有不少的人在面对服事的挫折里面灰心了，冷淡了。有时候我们会说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不仅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我们有时候像撒母耳一样，我们为着一些无可挽回，为着一些挫折，为着一些失败，我们在那里忧伤，在那里忧伤。神说你要忧伤到几时呢？你要忧伤到几时呢？你起来到耶西的家中，我要在他的众子当中要高立一个做王。我们需要起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悲伤，把我们的难过，把我们的失望要放下来。因为一个在神恩膏里面的人必定是什么，是往前看，往前走，不是往后看的。你往后看的时候，你就落在失望的里头。以利亚往后看，他看到他所做的一切没有办法超过什么，他以前的先知。他在神的面前说，他说罢了吧，你取了我的性命吧。你往后看的时候，你会落入这样的一面。圣灵的带领是要我们怎样往前看，从忧伤里面走出来，从忧伤里面走出来。那么撒母耳怎么样从忧伤里面走出来呢？撒母耳就照着神的话去，这个去不简单哦，这个去不简单哦。撒母耳怎么对神说？撒母耳说：“我怎么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哇，为什么？时代不一样了哈，时代不一样了。以前是什么？撒母耳是做士师、做先知、做祭司，对不对？现在什么？现在他退休下来了，现在是扫罗做王。而且扫罗做王，做的这个王看起来还怎么样，蛮凶的啊，蛮凶的。如果扫罗知道撒母耳要去耶西的家要告另外一个王的话，撒母耳怎么样，命都保不住了。你看到没有，这一位先知，这一位这个非常英勇，敌人强大的敌人来到的时候他都不害怕的时候，现在他怎样，他胆怯了，他胆怯了。撒母耳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有他的软弱，他曾经落在忧伤的里面，他曾经有害怕上进的时候，但是神吩咐他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去。 这是我们继续在神恩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顺服在圣灵的带领里面。你顺服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恩膏跟能力就会引导你。你拒绝圣灵，你不愿意继续的顺服神的话语的时候，恩膏就停止。那么撒母就来到耶西的家中，首先这个耶西的儿子第一个来到他面前的是谁？第一个是以利亚，第一是以利亚。那么以利亚长得怎么样？很高大啊，撒母一看就怎么样，就喜欢。为什么？因为他第一次高扫罗的时候，扫罗也是什么高大，他根据什么？根据过去的经验。但是神说什么？神说不是他。第二个，诶，看起来也不错哈，也不是。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都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服侍，我们靠着经验，我们靠着过去我们所走过的一些，我们觉得这样子一定对，那样子一定对。但是我们能够继续在圣灵的恩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听圣灵对我们说的话。甚至在我们走偏了的时候，只要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会看到神自己带领我们走在他的心意的里面。我们不必担心，我们不必担心我们下一次会不会错，只要我们怎样紧紧的在主的里头，紧紧的在主的里头。撒母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也不是每一次都能够清楚的晓得神要他做什么事情。他会来到神的面前，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当圣灵对他说话的时候，他晓得顺服。恩膏的大小不再说，恩膏的大小不再说你所做的每件事情要怎么样轰轰动动，要怎么样你要为主做事。恩膏的大小乃在于什么？顺服。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你全然的顺服。当撒母耳完全顺服的时候，他一生就是到他老年的时候，仍然像一棵常青树一样，圣灵恩膏的能力不断的在他的身上。所以在他退休的时候，他对以色列人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如果你渴慕圣灵恩膏的能力继续不断的在你身上，你要有一个学习，就是什么？就是全然的住在我们的主的里头。这就是恩膏的秘诀，就是什么？住在主的里面，顺服他的带领，那么神生命的能力，无论是借着你的祷告或者是你所传讲的，神圣的恩膏要继续不断的在你的身上。最后一个讲到的就是大卫。大卫是明日的受膏者，神拣选他，神高立他，但是他做王却怎样？却隔了一段蛮长的时间。有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需要那样长的时间呢？但是当我们看大卫所走过的这条路的时候，神说他所拣选的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那么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 神的手续续不断的在我们身上做成他得救的功夫，好叫我们能够被他分别出来，能够成为一个和他心意的一个器皿在那。当神的恩膏临到大卫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圣灵的能力就在大卫的身上彰显，无论是弹琴给扫罗听，无论是打败哥利亚，或者是往后的一些征战的里面，我们都看到圣灵的能力在大卫的身上彰显。然而在这个过程的里头，我们也看到大卫这一生的经历里面，当撒母耳来到耶西的家中的时候，他的父亲耶西把他忘记了，因为怎么样，他在野地里在那里牧羊。当他带领这个按照父亲的吩咐带一些食物要给在战场上的这些兄长们的时候，他的哥哥对他说什么，他说你下来做什么呢？他的哥哥怎样骂他，骂他，责怪他，你来这边干什么，你这个小孩子，你来这边干什么。然后当他杀死哥利亚以后，成为扫罗的这个军队里面的这个百夫长千夫长的时候，扫罗却用自己的女儿为饵，要设计要陷害他。甚至后来约柜进入耶路撒冷，他在约柜面前这个跳舞的时候，米甲他自己的妻子怎样却轻看他，说以色列的王有好大的荣耀啊。这个过程是大卫要走的心路历程。他走过这样子的路的时候，他才看到神的心意在他的身上，在以色列的身上，在大卫的家的身上要建立的基督的国度在哪里。也许你会觉得神的恩膏在你的身上，但是你像大卫一样却还没有在那个位置上在那里服侍神的时候，你要学习等候，你要学习在这个过程的里头让神生命能力来改变你，天天更新你，直到有一天你摸着神的心意在哪里。 F.B. Meyer 有一个很美的一个见证。那么在18世纪末啊，这个英国出现了很多有名的这个讲员啊，也是合神心意的这个大有能力蛮有恩高的这些传讲神话语的人。那么在同一个伦敦的一个街上啊，有三个教会，一个是这个摩根啊，这个 Campbell Morgan 啊，他的教会。那么摩根是谁呢？摩根我们如果就是喜欢读注释书的人，我们就知道他叫做解经王子，他很会讲解圣经啊。他曾经就是有一段时间，他就是把圣经就是整个的用原文啊，特别在新约圣经，他是原文就是只读圣经不读别的书。那他是很好很有名的一个讲员。那么另外有一个叫做施布真啊，施布真可能我们都听过啊。施布真叫做什么？叫做讲道王子啊。他没有上过神学啊，但是他讲的道实在是感动人，大有圣灵的能力在那里。那么 F.B. Meyer 比较年轻啊，他开始传道的时候，他的教会正好在摩根的教会还有什么 这个苏贞的教会的中间哈。那么礼拜天早晨，他很早就在他的教堂门口，就是欢迎要来到他的礼拜堂里面做礼拜的这些弟兄姐妹。那么从东边来的啊，这些人就是，走到摩根的教会就进去了。好不容易有一些人怎样，继续的往前走，他就想说啊，大概会到我的教会，结果怎么样？没有，往前继续的嘛，到施布真的教会去。那么从西边来的人怎么办呢？来到施布真的教会就停住了，再来呢，又跨过他的教会，又到什么摩根的教会。他每个礼拜天早上就看人来人往，人来人往。他说：“神啊，为什么这些人不到我的教会来呢？” F. Meyer 5岁的时候，他就接受耶稣做他的主。当他接受耶稣做他的主的时候，他有一个祷告。一个5岁的小男孩怎么祷告呢？他说：“我要把我的一生献给你，要来服侍。”现在好了，他开始传道了，开始牧养一个教会。神啊，为什么你呼召我，但是这些人就是往左边去，就是往右边去，就是不进来我的教会呢？他在神的面前祷告埋怨。有一天他做一个梦，他梦到主耶稣来到他的家里，然后他就把他家里面每一个房间都给耶稣看。那这个房间，每一个房间都是在他心里面的一个房间，他就打开这个给耶稣看，然后呢，耶稣说：“是不是这就是你所有的呢？”耶稣说：“为什么那一间你不让我看呢？”他就有一点挣扎，他说：“那一间是我特别给我自己保留的。”当他这样子祷告的时候，他在那个梦里头的时候，他就醒过来了。然后他开始，他有一个不同的祷告。他说：“好，主耶稣，如果摩根他所讲的道是有你自己的恩高，是蛮有你自己的能力的，主耶稣啊，求你祝福来到摩根教会的这些人。如果施布真充满讲道的能力是你所赐给他的，耶稣啊，求你祝福什么？到施布真教会去聚会的那一些人。”哎，很奇怪，当他开始这样子祷告的时候，人也怎么样，来到他的教会。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见证，让我们看到圣灵恩膏的能力是在我们明白他的旨意的里头，在他的带领里面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为的不是什么彰显我们自己，为的不是要在人的身上得到我们得到人的称赞和荣耀，为的是我们所有的事动都是要荣耀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当我们这样子来服侍神的时候，无论我们是今日的受膏者或者是明日的受膏者，神要怎样，神要使用你，神要祝福，神要祝福这个教会，让神圣灵的恩膏充满在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我们祷告， 如果你觉得你像扫罗一样是昨日的受膏者，其实你还有机会，就是你愿意回转归向神，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要再一次的使用你。如果你像沙漠一样曾经落在忧伤的里头，为着不知道怎么样继续的服侍，或者在服侍里面受到挫折以致灰心失望，你要起来，你要起来，你要重新来到神的面前，借着祷告，借着神的话语来服侍招你的主。如果你觉得神的恩赐在你的身上，但是你似乎还没有找到服侍的位置，你似乎觉得机会还没有来到，你要等候在主的面前寻求他的旨意，明白他的心意，直到神的时候临到你。主耶稣，你是呼召我们的主，你呼召我们说来跟随我，不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主耶稣，愿你今天的呼召继续的临到你自己的百姓，因为你已经立我们做你自己的受膏者，用你自己的十字架的救赎来成全。就是我们只有在你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愿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你都不撇弃，你都不撇弃。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